白发魔女传，作者梁羽生，由梁辉演播。
卓一航见耿少南站在红云师傅身旁，叽叽喳喳不再低声禀告，卓一航心念一动，暗叫不好。耿少南正是红云道人的得意弟子，他必然是求师傅替他报仇。卓一航再看玉罗刹，玉罗刹坐在铁飞龙身后，若无其事的左顾右盼。卓一航正巧碰到他射来的目光，慌忙低下了头，一颗心更跳得扑扑作响。黄叶道人向铁飞龙赔罪之后，已是无话可说。于星城等弟子站了起来，准备动身。黄叶道人抢笑道：“铁老恕罪，我们告辞了。”话声刚落，红云道人忽然一跃而出，叫道：“师兄且慢！”黄叶道人愕然回顾，只见红云道人指着铁飞龙身后的那个少女，朗声说道：“这位女英雄，我们佩服得紧啊！贫道早想领教，不想今日有缘相会。”黄叶道人大为惊诧，心想：师弟难道疯了不成吗？怎么以武当五老的身份，竟向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发出挑战的口吻？铁飞龙冷冷一笑，闪过一旁。玉罗刹仍是神色自若，慢条斯理的整好衣裳，这才缓缓起立。红云道人迈前一步，玉罗刹微微笑道：“武当剑法独步天下，我怎么敢向道长领教啊？”红云道人哼了一声说：“哼，不接招也行，但姑娘欠武当派的债，贫道可要斗胆讨回。”玉罗刹眉毛一扬说：“
讨回什么？”
红云道人说：“敢请姑娘将六根指头割下，教贫道带回吗？”玉罗刹当年在定军山上折辱武当五个门徒，将耿少南两根手指削断，其余四人各削断一根，合起来正是六根。黄叶道人一听，恍然大悟起来，原来这个少女不是铁飞龙的女儿，而是江湖上闻名落胆的玉罗刹，怎么却是这样年轻呢？玉罗刹咯咯的笑个不休，并不答话。红云道人惊愕当场，又不便立即拔剑相逼。卓一航身躯颤抖，耿少南看他面色有异，轻轻地走进他的身边，悄悄说道：“师兄，你怎么了？”卓一航说：“没有什么。”耿少南说：“这女强盗剑法非常厉害，我只怕师父克他不住，师兄你可要早做准备，不能让他逃跑。”卓一航茫然地点了点头，心中淡忘这场剑比不成。铁飞龙在笑声中走到场心，朗声说道：“莲儿，你真的欠了武当派的债吗？”玉罗刹笑道：“
哈哈，不是欠债，那是财物。武当派的五位门徒和我比剑，我总不能空手而归呀，这是黑道上的规矩。爹，难道你还不知道？”
黄叶道人听他们父女相称，又是一愕。铁飞龙先虚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恋儿，你一定看错人了，那些人一定是冒武当派之名。你试想啊，武当剑法既然独步天下，哪有以武抵一还败在你手上之理呀？”两父女就这样一吹一唱，红云道人更是难堪，嗖的一声拔剑在手，喝道：“玉罗刹，这笔账你还也不还？”又望着铁飞龙说：“ 我们僻处深山，孤陋寡闻，尽不知你有这样一位有大本事的女儿，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的女儿讨债实在太不恭敬，但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我也没有办法。铁飞龙大笑道：哈哈哈，我这个女儿可是与众不同啊，她做的事情可从来不要我管，她有什么债务纠纷她自会料理，你们可别要逼我替她还债啊。黄叶红云甚觉奇异啊，听铁飞龙的话又绝不像是父女关系。铁飞龙顿了一顿又说：可是我做父亲的也得主持公道，是你一个人向他讨债呢，还是你们今日来的武当派两代高人都要向他讨债呢？红云怒道：只要你不出手，我们武当派绝不会以多胜少。铁飞龙笑道：哈哈，是吗？其实你们多伤几个也不要紧，指望黄叶道兄沉得下气，我老头倒不嫌烦，愿陪他静坐看剑。这话就是说，只要黄叶道人不动手，你们全部上来都不是玉罗刹的对手。红云越发大怒了。铁飞龙和黄叶道人打了一个招呼，各自退下。红云道人说：玉罗刹，你还不亮剑，更待何时？玉罗刹微微一笑道：长者有命，小辈不敢不遵，请你先进招吧。红云咄咄逼人，玉罗刹竟是若无其事，口说遵命却并不拔剑。红云道人气急了，把剑在鞘中一插，左掌突发，袍袖带风，偏身二指，一个化龙点睛竟向玉罗刹面门点去。哪知玉罗刹身形微晃，红云道人扑了个空，忽又觉得背后惊刃斜风之声，一团冷气突然逼来。红云大人大吃一惊，幸他武功极高，脚尖点地，一个弯腰插柳，又用玄身之力飞窜出去。在玄身之际啊，他还卖弄了一下武当派鸳鸯连环腿的绝顶功夫，听风变气，左脚向后一蹬，向玉罗刹持剑的手腕急踢过来。玉罗刹一个滑步移身，红云已纵出丈许之地，又转过身来。玉罗刹长剑在手，盈盈笑道：道长怎么不拔剑？红云道人暗暗吸了一口气啊，这玉罗刹身手之快，这是生平仅见啊！他竟能在必招之际一个晃身，就立刻拔剑进招，自己一念轻敌，鲁莽极尽，就几乎吃了大亏啊。黄叶道人在旁观战，也是大为惊奇啊，这玉罗刹功力如何还未知道，但这份轻身的功夫却已在铁飞龙之上，看来他的武功绝非铁飞龙所传。红云道人这时哪里敢怠慢，急忙拔剑说道：好，这次要请姑娘先赐招。他连说话声也已谦和了许多。玉罗刹又是微微一笑，道声冒犯，左手捏着剑，右臂向前一递，剑尖青光闪动，竟然踏正中宫，向红云道人胸坎刺来。武学有云呐，剑走一偏，枪狗一线，又道刀走白，剑走黑，意思是说剑术应以轻灵降动为主，凡使剑的多由左右偏锋走进，很少踏正中宫。而今玉罗刹起手第一招就奔正面中锋刺来，这简直是一种藐视啊。红云道人虽然对玉罗刹已转了观感，把他当成了平等的对手， 但见他如此藐视，也不禁动了真气，宝剑一圈，迎着玉罗刹的剑锋，一招山舞银蛇急穿出去。这一招啊，是武当派72手连环夺命剑中的一招绝招啊，专破敌人从正面刺来的招数。黄叶道人在旁暗暗叫好，心想师弟的剑术确实大有进境啊，这一招拿捏的恰到好处，这一圈一带纵然敌人多强，兵刃也要被夺出手。红云道人也是如此之想，满以为十拿九稳，哪料到玉罗刹的剑术完全不依常规呀、啊！看他中锋进剑，明是毒蛇吐信的招数，不知怎么的，剑锋一颤，却忽然划过一边，左刺肩甲，肩挂辟邪。红云道人大吃一惊啊，连人带剑转了半圈，这才避开这招。玉罗刹跟踪急进，弓腰地立，长剑突入锋发。红云道人明明看出他这一招是龙门鼓浪的招数，急举剑上撩，哪知玉罗刹剑到中途忽然变了方向，四上反下，四左反右，红云道人手忙脚乱，给破得连连后退。但武当剑法到底不是徒有虚名，可不一样，他挡了几招之后，虽然深觉玉罗刹的剑法奇诡无比，但也渐渐看出一些道理，不似初时忙乱。他抱定主意，把72手连环剑法逐一展开，使这个风雨不透，只守不攻。要知武当派乃内家正宗，剑术经过历代高手增益，确是严密精深，要不然怎能有天下第一的声誉呢？玉罗刹在他严防紧守之下，一时间倒攻不进去。黄月道人手心淌汗，这时才暗暗松了口气。但红云道人还是摸不透玉罗刹的新奇剑法，辗转工具又斗了50-70招，玉罗刹总是稳占上风，处处主动。黄月道人心情又重新紧张起来，心知高手比剑，若然只有招架之功，则必处处受敌所制，时间一久必有破绽为敌所成。他自己辈分极尊，又与铁飞龙有约，当然不能触手相救。这时卓一航正巧在他身边，他轻轻地将他的手拉了一下，小声说道，再等一会儿，你去把师叔替下来吧。卓一航武功在第二代弟子之中首屈一指，虽然比起红云还要稍差一筹，但年轻力壮却要胜过师叔，所以黄月道人心想，叫他出去最少可以抵挡30-50招，而且卓一航是小辈儿，虽败不辱，挡得一阵再做打算。卓一航这时候已经是如痴如呆了，目睹斗场，手足冰凉。黄叶道人拉他的手，不觉吃了一惊，看他一眼问道，你有病吗？卓一航摇了摇头。黄叶道人沉声说道，你听清楚了我的话吗？卓一航茫然地点了点头，也不知他是真是假。黄叶道人见他魂不守舍的模样，十分忧虑。这时场中斗得越发激烈，红云道人已是额头见汗，玉罗刹忽然一声长啸，挽了一个剑花，直刺红云左手手腕。红云举剑一挡，他手腕一缩，剑锋突然自上而下，来势分明是刺向膝盖的关节。这一招啊，竟是武当派的剑法，名为金针夺势。红云啊，大出意外啊！本来红云和他斗了100多招，已渐渐看出他的剑势与普通剑法相反，摸不着破法，只好坚忍自持，不为敌诱，严密防守， 先求无过。但骤然之间，忽见敌人攻来的招数，乃是本门剑法，一时忘了他的剑势总是相反之理，竟然抢到外门，剑罢一旋，急转两圈。这一招啊，名为三转法轮，本来是挡金针夺势的妙招，不料玉罗刹呀，明示下次忽然剑锋反弹，向上一脚，红云的剑跟着他的剑旋了两旋，几乎脱手飞去。耿少南看师父危急，惊叫一声，正想拉余星城抢出，只见红云道人退后两步，已脱了危险。原来红云剑法虽非玉罗刹之敌，但功力颇高，危急之际即运内力将玉罗刹的剑一粘，稍微消了来势，就立刻拍剑退身，虚了口气。玉罗刹微笑道：“哈哈，咱们斗了一百来招，未见胜负，我看这笔债一笔勾销了吧，咱们不必斗了。”玉罗刹这是看在卓一行的面上，才如此说法，为红云道人留点面子。哪知啊，红云道人已斗得昏头昏脑，在徒弟面前占一个小辈不下，哪肯甘休啊？听了这话，更是如火添油。他铁青着脸，咬实牙根，唰的一剑，又向玉罗刹刺去。玉罗刹秀眉一挑，冷笑道：“哼，你还要斗啊？”剑锋一偏，戳他右侧。这一招啊，又是武当派的剑法，名为白鹤啄鱼。按说红云刚才吃了大亏呀，应该警醒，急忙退守为是。不料红云在本门剑法上沉浸了几十寒暑，心剑合一已成习惯了。一见玉罗刹使的是本门剑法，不知不觉又抢到外门，横剑一封，使了一招横江截斗。玉罗刹反手一剑，剑势一转，只听得叮当一声，红云道人的剑顿时脱手飞出。黄叶道人急了，推卓一行说：“你还不出去？”说时迟那时快，于先生和几个同门已纷纷抢出。卓一行亡魂失魄，慌忙拔剑上前，只听得一阵金铁交鸣之声，玉罗刹白衣飘飘，左穿右插，片刻之间，五个武当弟子手中长剑全都脱手飞去，还有一个耿少南刚才为了救师父不顾生死，哪知出去之后给玉罗刹双眼一瞪，猛然一震啊，他的勇气全消了，竟然不敢交锋，伏地一滚，直滚到墙角，这才停止。红云道人一见众弟子如此狼狈，火红了眼，在地下捡起一把长剑，向玉罗刹又是一剑。玉罗刹冷冷笑道：“哼，待你的徒弟再捡起剑来也还不迟啊。”红云道人眨眼之间急攻三剑，玉罗刹横剑一锋，突然转锋下戳，急如闪电。卓一行这时恰好赶到，手软脚软，见师叔危急，没奈何一剑刺出。玉罗刹叫道：“你好！”忽然尖叫一声，把剑一撒，掉在地上，向后倒纵了丈许，手臂上白衣已现出了血迹。玉罗刹原是个好强争胜的人，所以初斗红云之时，虽然碍于卓一行的情分，想让红云道人一招半招，但见红云咄咄逼人，一时动了脾气，斗到酣时哪还肯让。到胜了红云，又夺了武当弟子的兵刃之后，这才猛然后悔，不知这个残局该如何收拾。所以到了卓一行挥剑来时，他故意让红云的剑锋轻轻擦过手臂，装出负伤败逃。红云道人倒反吃了一惊， 见玉罗刹弃剑败逃，以为是梦，挺着长剑竟然不敢追去。就在这时候，忽听的铁飞龙一声大吼，黄叶道人嘶声叫唤。原来在卓一行奔出之后，黄叶道人耳听断金嘎玉之声，眼见门人狼狈之状，又见卓一行脚步踉跄，显然远非玉罗刹之敌。这时候再也不由得黄叶道人矜持了，双臂一震，急忙飞掠上前。这边厢黄叶道人身形一起，那边厢铁飞龙袍袖一拂，也如大雁飞来，两人出掌相抵，砰的一声，各给震退。铁飞龙大吼道：“黄叶道人，你要不要脸？”这时玉罗刹已故意受伤，尖叫后退。黄叶道人心惊动魄呀，顾不得回答铁飞龙的话，哑声嘶唤道：“一行，你挂彩了！”他还以为是卓一行遭了毒手。红云道人叫道：“师兄，咱们走吧。”铁飞龙引拳欲击，玉罗刹倚着紫檀香桌叫道：“爹，女儿和他们打了个平手，不必比了。”铁飞龙说：“这是怎么个说法？”玉罗刹说：“我承红云道长让了一场，但接着他们第二代弟子之时，我却输了一招，所以只能算是扯平，两无亏输。”铁飞龙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么这笔账不必算了。黄叶道兄，你们有大事在身，我不留了。”收拳归座，端茶送客。红云道人哭笑不得呀。黄叶道人知道再斗下去绝无好处，也只好强压怒气，装出笑容，向铁飞龙拱手道别。铁飞龙说：“紫阳道长临前，待我多多告罪。”黄叶道人说：“那绝忘不了。”卓一行也随着黄叶道人拱手道别，忽然看见玉罗刹已在门边似笑非笑，卓一行急忙转身，不敢再望。一行人就这样离开了铁架。
听众朋友，武侠小说《白发魔女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节目编辑：葛翔、新音，监制。